第四十五回，金兰记互剖金兰语，风雨兮闷至风雨词。话说凤姐正抚恤平儿，忽见众姐妹进来，忙让了座。平儿斟上茶来，凤姐笑道：“今日来的这些人都先下帖子请了来的。”探春先笑道：“我们有两件事，一件是我的，一件是四妹妹的，还夹着老太太的话。”凤姐笑道：“有什么事这么要紧？”探春笑道：“我们起了个诗社，头一社就不齐全，众人脸软，所以就乱了力了。我想必定你就做个监舍御史，铁面无私才好。在四妹妹被画园子，用的东西这般那般不全，回了老太太，老太太说只怕后头楼底下还有些剩下的，找一找，若有呢拿出来，若没有叫人买了去。”凤姐笑道：“我又不会做什么湿力干力，叫我吃东西去倒会。”探春笑道：“你不会做也不用你做，你只监察着我们里头有偷懒怠惰的，该怎么罚他就是了。”凤姐笑道：“你们别哄我，我早猜着，哪里是请我做监察御史，分明叫了我去做个尽情的同商罢力。”说的众人都笑道：“你猜着了。”李婉笑道：“人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。”凤姐笑道：“亏你还是那个大嫂子呢，姑娘们原是叫你带着念书学规矩学针线呢，这会儿自起诗社能用几个钱，你就不管了。老太太太太罢了，原是老风君，你一个月十两银子月钱，比我们多两辈子，老太太太太还说你寡妇失业的，可怜不够用。又有个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两银子，和老太太太太平等，又给你园子里的地个人取租子，年终分年例，你又是上上份儿。你娘们主子奴才共总没有十个人，吃的穿的仍旧是大官中的，通共算起来也有四五百银子，这会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两陪着他们玩玩，有几年呢？还有明儿出了门子，难道你还赔不成？这会子你怕花钱挑出他们来闹我，我乐得去吃个鹅卵海干我还不知道呢。”李婉笑道：“你们听听，我说了一句，他就说了两车无赖的话。真真泥腿光棍，专会打细算盘，分斤百两的，你这个东西亏了还托生在师叔师坏人家做小姐，又是这么出了嫁，还是这么着，要生在贫寒小门小户人家，做了小子丫头还不知怎么下作呢，天下人都叫你算计了去。昨儿还打平儿，亏你伸得出手来，那黄汤难道灌上了狗肚子里去了？气得我只要替平儿打抱不平，却夺了半日，好容易狗长尾巴叫的好日子，又怕老太太心里不受用，因此没来，究竟气还不平。你今儿倒招我来了，给平儿施鞋还不要呢，你们两个很该换一个过才是。”说的众人都笑了。凤姐忙笑道：“哦，我知道了，竟不是为诗为画来找我，竟是为平儿报仇来了。我竟不知道平儿有你这么位仗腰子的人，想来就像有鬼拉着我的手似的，从今我也不敢打他了。平姑娘过来，我当着你大奶奶姑娘们替你赔个不是，但待我酒后无德吧。”说着众人都笑了。李婉笑而平儿道：“如何，我说必要给你争个气才罢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虽是奶奶们取笑，我可经不起呢。”李婉道：“什么经的经不起，有我呢，快拿钥匙叫你主子开门找东西去吧。”凤姐笑道：“好嫂子，你且同他们回园子里去，才要把这米账和他们算一算，那边大太太又打发人来叫，又不知有什么话说，就得过去走一走，还要你们年下添补的衣裳打点给人做去呢。”李婉笑道：“这些事情我都不管，你只把我的事忙完，我好歇着去，省了这些姑娘们闹我。”凤姐忙笑道：“好嫂子，赏我一点空，你是最疼我的，怎么今夜为平儿就不疼我了？往常你还劝我说事情虽多也该保全身子，检点着偷哄歇歇，你今儿倒反逼起我的命来了。况且误了别人年下的衣裳无碍，他姐们的要误了就是你的责任，老太太岂不怪你不管闲事，连一句现成的话也不说？我宁可自己老不是也不敢累你啊。”李婉笑的：“你们听听说的好不好，把他会说话的，我且问你，这诗社到底管不管？”凤姐笑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我不入社花几个钱，我不成了大官员的反叛了吗？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？明日一早就到任，下马拜了印，先放下五十两银子给你们，慢慢的做会社东道。我又不会作诗作文的，只不过是个大俗人罢了，监察也罢，不监察也罢，有了钱了瞅着你们还不撵出我来。”说的众人又都笑起来。凤姐道：“过会子我开了楼房， 所有这些东西叫人搬出来，你们瞧，要使的留着使，要少什么照你们的单子，我叫人赶着买去就是了。画圈我就裁出来，那图样没有在老太太那里，那边郑大爷收着呢，说给你们省了碰钉子去。我去打发人取了来，一并叫人连绢交给相公们烦去，好不好呢？林婉点头笑道：“这难为你，果然这么着还罢了。那么着，咱们家去吧，等着他不送了去再来闹他。”说着便带了他姐妹们就走。凤姐道：“这些事再没别人，都是宝玉生出来的。”林婉听了忙回身笑道：“正为宝玉来，倒忘了他，头一射是他误了，我们连软，你说该怎么罚他？”凤姐想了想说道：“没别的法子，只叫他把你们个人的屋子里的地把他扫一遍就完了。”众人都笑道：“这话不差。”说着才要回去，只见一个小丫头扶着赖嬷嬷进来，凤姐等忙站起来笑道：“大娘坐下。”又都向她道喜，赖嬷嬷向炕沿下坐了，笑道：“我也喜，主子们也喜，要不是主子们的恩典，我这喜打哪里来呢？祖老奶奶又打发彩哥赏东西，我孙子在门上朝上磕了头了。”林婉笑道：“多早晚上任去？”赖嬷嬷叹道：“我哪里管他们，由他们去吧。既然在家里给我磕头，我没好话。我说小子，别说你是官了，横行霸道了，你今年活了30岁，虽然是人家的奴才，一路娘胎包主子的恩典帮你出来，上托的主子的鸿福，下托的也老子娘，也是公子哥似的，读书写字也是丫头老婆奶子捧凤凰似的。长了这么大，你哪里知道那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呢？只知道下福，也不知你爷爷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恼，熬了2-3辈子，好容易挣出个你这个东西。从小三灾八难，花的银子照样也打出你这么个银人来了。到20岁上，又蒙主子的恩典，许你捐了个前程在身上。你看那正根正苗，忍饥挨饿的要多少？你一个奴才秧子，仔细折了福，如今乐了10年，不知怎么弄神弄鬼，求了主子又选出来了。县官虽小，事情却大，做那一处的官，就是那一方的父母。你不安分守己，尽忠报国，孝敬主子，只怕天也不容你。李婉、凤姐都笑道：“你也多虑，我们看他也就好。先那几年还进来了2次，还有好几年没来了。年下生日，只见他的名字就罢了，请给老太太太太磕起头来。在老太太那院里，见他又穿的新官的服色，都越发的威武了，比先时也胖了。他这一得了官，正该你乐呢，反倒愁起这些来。他不好，还有他的父母呢，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。闲时做个轿子进来，和老太太斗斗牌，说说话，谁好意思委屈了你？家去一般也是楼房下厅，谁不敬你，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。”平儿斟上茶来，赖嬷嬷忙站起来道：“姑娘，不管叫那孩子来倒来吧，又生受你。”说着一面吃茶一面又道：“奶奶不知道，这小孩子们全要管得严，饶这么严，他们还偷空闹个乱子来，叫大人操心。知道的说小孩们淘气，不知道的人家就说仗的才是欺人，连主子的名声也不好，恨得我没法，常把他老子叫了来骂一顿才好些。”宁有之宝玉道：“不怕你嫌我，如今老爷不过这么管你一管，老太太就护在里头。当日老爷小时，你爷爷哪个打，谁没看见呢？老爷小时何曾像你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？还有那边大老爷，虽然淘气，也没像你这大窝子的样，也是天天打。还有东府里你甄大哥哥的爷爷，那才是火上浇油的性子，说声恼了什么儿子，竟是审贼。如今我眼里看着，耳朵里听着，那甄大爷管儿子倒也像当日老祖宗的规矩，只是着三不着两的，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。这些兄弟侄怎么怨的不怕他？你心里明白，喜欢我说不明白，嘴里不好意思，心里不知怎么骂我呢。”说着只见赖大家的来了，接着周瑞家的、张才家的都进来回事情。凤姐笑道：“媳妇来接婆婆来了。”赖大家的笑道：“不是接他老人家来的，倒是打听奶奶姑娘们赏脸不赏脸。”赖嬷嬷听了笑道：“可是我糊涂了，正经说的都没说，且说些陈谷子烂芝麻的。因为我们小子选出来了，众亲友要给他贺喜，少不得家里摆个酒，我想买一日酒，请这个不请那个也不是。又想了一想，托主子的鸿福，想不到他这么荣耀光彩，这清了家我也愿意的。因此吩咐了他老子连摆3日酒，头一日在我们破花园子里摆几席酒，一台戏，请老太太太太们奶奶姑娘们去散一日闷。 外头大厅上一台戏，几席酒，请老爷们爷们增增光。第二日再请亲友，第三日再把我们两府里的伴儿请一请。要哪三天也是拖着主子的红福一场，光辉光辉。李婉凤姐都笑道，多早晚的日子我们必去，只怕老太太高兴要去也定不得。赖大家的忙道，择的日子是十四，只看我们奶奶的老脸罢了。凤姐笑道，别人我不知道，我是一定去的。先说下，我可没有贺礼，也不知道放赏，吃了一走可别笑话。赖大家的笑道，奶奶说哪里话，奶奶一喜欢赏我们三二万银子那就有了。赖嬷嬷笑道，我才去请老太太，老太太也说去，可算我这脸还好。说毕叮咛了一回方起身要走，因看见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来，应说道，可是还有一句话问奶奶，这周嫂子的儿子犯了什么不是，你能他不用？凤姐听了笑道，正是，我要告诉你媳妇呢，事情多也忘了。赖嫂子回去说给你老头子，两府里不许收留他儿子，叫他个人去吧。赖大家的只得答应着。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，赖嬷嬷忙道，什么事说给我评评。凤姐道，前儿我的生日，里头还没喝酒，他小子先醉了，老娘那边送了礼来，他不在外头张罗，倒坐的骂人，礼也不送进来。两个女人进来了，他才带领小嬷嬷往里端，小嬷嬷倒好好的，他拿着一盒子倒收了手，撒了一院子馒头。人去了，我打发彩明去说他，他倒骂了彩明一顿，这样无法无天的王八羔子还不撵了做什么。赖嬷嬷道，我当什么事情，原来为这个，奶奶听我说，他有不是打他骂他，要他改过就是，撵出去断乎使不得。他又比不得是咱们家的家生子，他现是太太的陪房，奶奶只顾撵了他，太太的脸上不好看。我说奶奶就着他几板子，以接下次仍旧留的才是，不看他娘也看太太。凤姐听了便向赖大家的说道，即这么着，明儿叫了他来打他40棍，以后不许他喝酒。赖大家的答应了，周瑞家的才磕头起来，又要给赖嬷嬷磕头，赖大家的拉的方办，然后他三人去了，李婉等也就回园中来。至晚，果然凤姐命人找了许多旧收的话剧出来送至园中，宝钗等选了一回，各色东西可用的只有一半，像那一半开了单子给凤姐去照样置买，不必细说。一日外面烦了娟起了稿的进来，宝玉每日便在惜春那边帮忙，探春、李婉、迎春、宝钗等也都往那里来闲坐，一则观画，二则便于会面。宝钗因见天气凉爽，夜复渐长，遂至母亲房中商议打点些针线来。日间是贾母王夫人处两只醒号，不免又成色陪坐，闲时园中姐妹处也要不时闲话一回，故日间不大得闲。每夜灯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寝，黛玉每岁至春分秋分后必犯旧疾，今秋又遇得贾母高兴，都游玩了两次，未免过劳了神，近日又复嗽起来，觉得比往常又重，所以总不出门，只在自己房中将养，有时闷了就盼个姐妹来说些闲话排遣。即使宝钗等来望后，她说不得三五句话又厌烦了，众人都体谅她病中，且素日形体娇弱，经不得一些委屈，所以她接待不周，礼数疏忽也都不责她。这日宝钗来望她，因说起这病症来，宝钗道，这里走的几个大夫这都还好，只是你吃他们的药总不见效，不如再请一个高手的人来瞧一瞧，治好了岂不好，每年间闹一春一夏，又不老又不小，成什么也不是个长法。黛玉道，不中用，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，且别说病，这轮好的时候我是怎么个刑警就可知了。宝钗点头道，可正是这话，古人说食谷者生，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养精神气血，也不是好事。黛玉叹道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也不是人力可强求的，今年比往年感觉又重了些似的。说话之间已咳嗽了两三次。宝钗道，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的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，虽说一起补神也不宜太热，以我说建议平根养胃为药，刚火一瓶不能克土，胃气无病，饮食就可以养人了。每日早起拿上能燕窝一两，冰糖五钱，用银吊子熬出粥来，要吃惯了比药还强，最是滋阴补气的。黛玉叹道， 你送这代人不然是极好的，然我是个多心的人，只当你有幸强奸。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，又劝我那些好话，应大感激你。往日竟是我错了，实在悟到如今。细细算来，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又无姐妹兄弟，我长了今年15岁，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，怪不得云丫头说你好。我往日见她赞你，我还不受用，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，比如你说了那个，我再不轻放过你，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，可是我竟自悟了。若不是前日看出来，今日这话再不对你说，你方才叫我吃燕窝粥的话，虽然燕窝易得，但只我因身子不好了，每年犯了这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，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了。这会子我又新出新闻来了，熬什么燕窝粥，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，那些底下老婆子丫头们未免心有太多事了。你看这里这些人，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姐姐两个，他们上虎视眈眈，背地里言三语四的，何况于我，换我又不是正经主子，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，他们已经多闲着我呢，如今我还不知进退，何苦叫他们咒我。宝钗道，怎么说我也是和你一样。大鱼道，你如何比我，你又有母亲又有哥哥，这里又有买卖地土，家里就仍旧有房有地，你不过亲戚的情分白住在这里，一应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，要走就走了。我是一无所有，吃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，那几小人岂有不闲呢。宝钗笑道，将来也不过多费的一副嫁妆罢了，如今也筹不到那里。黛玉听了不觉红了脸，笑道，人家把你当个正经人，才把心里的烦难告诉你听，你反拿我取笑。宝钗笑道，虽是取笑却也是真话，你放心，我在这里一日，我与你消遣一日，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，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。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，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些，咱们也算同病相怜，你也是明白人，何必做司马牛之叹。你才说的也是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明日家去和妈妈说了，只怕因为我们家还有，与你送几两，每日就丫头们熬了，又便宜又不惊世动众的。黛玉忙笑道，东西是小，难得你多情如此。宝钗道，这有什么放在嘴里的，只愁我人人跟前是于阴侯罢了，这会子只怕你闲了，我且去了。黛玉道，晚上再来和我说句话。宝钗答应的便去了，不在话下。这里黛玉喝了两口稀粥，仍歪在床上，不想日微落时天就变了，淅淅沥沥下起雨来，秋林默默阴晴不定，那天渐渐的黄昏时候了，且阴得沉黑，现在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，知宝钗不能来了，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，却是乐府杂稿，有秋闺怨、别离怨等词。黛玉不觉心有所感，不禁发于章句，遂成待别离一首。你春江花月夜之隔，乃名其词为秋窗风雨夕。词曰，秋花惨淡秋草黄，耿耿秋灯秋夜长，已觉秋窗秋不静，那堪风雨助凄凉。助秋风雨来何速，惊破秋窗秋梦续，抱得秋情不忍眠，自向秋萍挑泪烛，泪烛遥遥若短情，千愁照眼动离情。谁家秋院无风入，何处秋窗无雨声，罗青不耐秋风力，残漏声催秋雨急。连宵默默复飕飕，灯前四半离人泣。寒烟小院转萧条，疏竹虚窗十滴沥。不知风雨几时休，已叫泪洒窗纱湿。饮罢歌笔方要安寝，丫鬟报说宝二爷来了。一语未尽，只见宝玉头上戴的大箬笠，身上披的蓑衣。黛玉不觉笑道，哪里来的这么个渔翁。宝玉忙问，金儿好，吃了药没有，金儿一日吃了多少饭。一面说一面摘了笠脱了蓑，一手举起灯来，一手遮的灯，向黛玉脸上照了一照， 去着眼瞧了一瞧，笑道：“金娥气色好了些。”黛玉看她脱了蓑衣，里面只穿半旧红绫短袄，系着绿汗巾子，膝上露出红绸撒花裤子，底下是擦金满袖的锦纱袜子，扎着蝴蝶落花鞋。黛玉问道：“上头怕雨，底下这鞋袜子是不怕的，又倒干净些呀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这一套是全的，一双汤木屐才穿了来，脱在廊檐下了。”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寻常世卖的，十分细致轻巧。您说道：“是什么草编的？怪得穿上不像那刺猬似的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三样都是北静王送的，他前常下雨时在家里也是这样。你喜欢这个，我也弄套来送你。别的都罢，唯有这斗笠有趣，上头这顶是活的，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竹性子抽了去，拿下顶子来只剩了这个圈子，下雪时男女都戴的，我送你一顶冬天下雪的。”黛玉笑道：“我不要它，戴上那个成了画上画的和戏上扮的那渔婆了。”即说了出来，方想起来这话恰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了，后悔不迭，羞得脸绯红，不在床上嗽个不住。宝玉却不留心，因见案上有诗，所以拿起来看了一遍，又不觉较好。黛玉听了，忙起来夺在手内，灯上烧了。宝玉笑道：“我也记熟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我要歇了，你请去吧，明日再来。”宝玉听了，回首向怀内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来，瞧了一瞧，那针也指到了虚末亥初之间，忙又揣了，说道：“原该歇了，又搅得你劳了半日神。”说着披蓑戴笠出去了，又翻身进来问道：“你想什么吃，你告诉我，我明儿一早为老太太，岂不比老婆子们说得明白？”黛玉笑道：“等我夜里想着了，明日一早告诉你。你听，雨越发紧了，快去吧。可有人跟没有？”两个婆子答应：“有，在外面拿着伞点着灯笼呢。”黛玉笑道：“这个天点灯了？”宝玉道：“不相干，是娘家的，不怕雨。”黛玉听说，回首向书架上把那个玻璃绣球灯拿下来，命点一只小蜡来递与宝玉道：“这个又比那个亮，正是雨里点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又有这么一个，怕他们失脚滑倒了打破，所以没点来。”黛玉道：“跌了灯值钱呢，是跌了人值钱？你又穿不惯木屐子，拿灯了叫他们前头点着，这个又轻巧又亮，原是雨里自己拿着的，你自己手里拿着这个岂不好？明要再送来就湿了手也有限的，怎么忽然又变出这副剖腹长租的脾气来？”宝玉听了，随过来接了前头两个婆子打的伞，拿着羊角灯，后面还有两个小丫鬟打的伞。宝玉便将这个灯递给了一个小丫头捧着，宝玉扶着她的肩已经去了，就有恒芜院两个婆子也打的伞，提着灯送了一大包燕窝来，还有一包结粉梅片雪花羊糖，说这比买的强，我们姑娘说姑娘先吃着，完了再送来。黛玉回说费心，命他外头坐了吃茶。婆子笑道：“不喝茶了，我们还有事呢。”黛玉笑道：“我也知道你们忙，如今天又凉夜又长，越发该会个夜局赌两场了。”一个婆子笑道：“男姑娘说今年我沾了光了，横竖每夜有几个上夜的人，污了更又不好，不如会个夜局，又做了羹又解了闷，今儿又是我的头家，如今园门关了就该上场。”黛玉听了笑道：“难为你们，污了你们的发财。”猫雨送来，命人给他们几百钱打些酒吃，避避雨气。那两个婆子笑道：“又破费姑娘赏酒吃。”说着磕了头，出外面接了钱打伞去了。紫娟收起燕窝，然后移灯下帘服侍黛玉睡下。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宝钗，一时又羡她有母有兄，一回又想宝玉与我素昔和睦，终有嫌疑。又听见窗外竹梢蕉叶之上雨声淅沥，清寒透目，不觉又滴下泪来。直到四更方渐渐地睡熟了，暂且无话，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。